礼仪四之一，在天上最明亮的是日月，在人间最明确的是礼仪。先王用它来安定君上，治理人民，以此形成良好的风俗教化。如果失去礼仪，灭亡就会随之而来。圣人根据人们有尊敬、哀思、嗜欲、喜怒的情感，制定了上下、龙杀、长幼、众寡的礼节。这些礼节源于人心，与神道相合，所以能使天地人三才和谐，百姓融洽。然而，淳朴与交薄的时代不同，质朴与文雅的制度各异，增减更替，随时制定规范。秦朝毁灭儒家经典，汉朝继承其弊病，三代的礼仪几乎像线一样微弱。刘氏中兴，大致遵循周代典制，魏晋时期也可略知一二。自永嘉之乱以来，中原动荡，国土荒芜，礼乐崩坏，人与神都遭受困厄。太祖向南平定燕赵地区，时间紧迫，无暇顾及，接着连续征战，致力于拓展疆域。虽然是在马背上治理天下，来不及制定礼乐制度，但至于治理国家的典章礼仪，大致举其纲要，只是事情大多粗略，而且多有缺漏。高祖稽考古礼，遵循旧制，斟酌前代君王，选择其中好的法典，朝廷的典章制度焕然一新的重新振兴。但早年去世，深远的谋略未能实现，否则刘氏、马氏的功绩哪里值得一提。世宗悠闲的居上位，致力于玄学，儒学事业和文风未能充分推广，沦落的礼乐因此更加衰落。肃宗以后，魏国国运衰败，太和年间的风气逐渐凋零，以至于天下倾覆，纲纪荡然。鲁国秉持周礼，国家因此稳固。齐国的臣子撤去器皿，降服的人改变谋略。修身不能匆忙遗忘，治国又岂能片刻忽视。起初从皇始年间到武定年间朝廷典礼的事迹，因此总括记录下来。太祖登国元年，在牛川即代王位，向西社稷，祭告上天完成礼仪。天兴元年，定都平城，即皇帝位，设立祭坛祭告天地。注词说，皇帝臣拓跋圭仅用黑色公牛，明白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。上天降下天命，眷顾我祖宗，世代称王于幽都。我拓跋圭以无德之身继承前业，希望安定黎民，躬行天罚，消灭刘显，屠戮魏臣，平定慕容，安定了中原。群臣劝我登基，认为应当正位居尊，以符合天人的期望。我因天时与人谋，不可长久废替，谨命礼官，选择吉日接受皇帝喜寿。愿神灵赐福于魏氏，永久安定四方。事情完毕，下诏有关部门确定五行次序，端正服色。群臣上奏认为，国家继承皇帝之后应当为土德，所以神兽像牛，牛是土性畜类，又有黄星闪耀，这是符印。于是开始采用土德，数字用五，服色崇尚黄色，祭祀用白色牺牲。祭天之礼用周代典制，在夏季四月亲自在西郊祭祀，旗帜等有所增加。二年正月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上帝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享。筑坛有四条台阶，筑有三重矮墙。天地之位设在上面，面向南，神元皇帝面向西。五方天地在坛内，矮墙内有四位天地，各自位于其方位，一位天地在位位。日月五星，二十八宿，天一、太一、北斗、司中、司命、司禄、司明，在中间矮墙内各依其方位。其余陪祀的共一千多位神列在外矮墙内。祭席用秸秆，玉器用四块龟，帛用一束，牺牲用黑色牛犊，祭器用桃袍。上帝、神元各用牛犊一头，五方帝共用一头牛犊，日月等共用一头牛。祭祀完毕，在坛南四地焚烧牺牲左体，遵循从阳之意。其埋地的祭坛制度与南郊相同。次年正月辛酉日，祭天。癸亥日，在北郊埋地，以神元窦皇后配享。五岳名山在中间矮墙内，四渎大川在外矮墙内。后土神元皇后共用一头黑色牺牲，玉器用两块龟，帛用一束，五岳等用一头牛。祭祀完毕，在坛北亥地埋牺牲幼体，遵循从阴之意。乙丑日，赦免京城和京畿内五年刑期以下者。 此后，冬至在元丘祭上帝，夏至在方泽祭地，所用牺牲、帛等与南北郊相同。冬十月，平文、昭成、县明庙建成。每年祭祀五次，用二至二分腊日，牺牲用太牢，常派宗正兼太尉率四官侍奉祭祀。设置太社、太祭、地社在宗庙之右，筑方形坛，有四条台阶。在二月、八月祭祀，用戊日，都用太牢。巨龙配祀社神，周器配祀祭神，都由有关部门侍奉祭祀。设立祖神，常在正月上未日，在端门内设祭席，祭牲用羊、猪、狗各一。又在宫中设立神园、司地、平文、昭成、县明五帝庙，每年祭祀四次，用正月、冬至、腊月、九月，牺牲用马、牛各一，太祖亲自祭祀。宫中设立新神，一年祭祀一次，常在十二月，用马肉干各一，牛猪各二，鸡一。太祖初年，有两颗彗星出现，刘后让占卜者占卜，说祈祷他就能扫平天下。刘后听从，因此设立祭祀。又设立元文缺二字，神十二位，一年祭祀一次，常在十一月，各用牛一、鸡三。又设立王神四位，一年祭祀两次，常在八月、十月，各用羊一。又设置县名以上所立天神四十处，一年祭祀两次，也在八月、十月。神尊贵的用马，次等的用牛，低等的用羊，都由女巫行事。又在云中及圣乐神园旧都祭祀神园以下七位皇帝，一年祭祀三次，正月、冬至、腊月，用马牛各一，四官侍奉祭祀。第二年春，皇帝开始亲自耕种吉田，祭祀先农，用羊一。在东郊祭祀太阳，用红牛一。秋分在西郊祭祀月亮，用白羊一。天赐二年夏四月，再次在西郊祭天，筑方形坛一座，上面放置七块木柱。东面有二层台阶，五等级。四周有围墙和四门，各门依其方位颜色命名。牺牲用白牛犊、黄马驹、白羊各一。祭祀之日，皇帝乘坐大驾，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全部跟随到郊外场所。皇帝站在清门内，靠近南坛西侧，内朝臣都位于皇帝北面，外朝臣及大人都站在清门外。皇后率六宫从黑门进入，列于清门内靠近北面，都面向西。领西令掌管牺牲，陈列在坛前。女巫持鼓站在台阶东侧，面向西。挑选皇帝的十族子弟七人执酒，在女巫南面，面向西以北为上。女巫登坛摇鼓，皇帝下拜，如同素拜，百官内外全部下拜。祭祀完毕再拜，拜完后杀牺牲。执酒七人面向西，用酒洒向天神主，再拜，如此七次。礼仪结束后返回。从此以后每年祭祀一次。太宗永兴三年三月，皇帝在五州车轮二山祈祷。当初清河王拓跋绍受太祖宠爱，性情凶悍，皇帝常以道义责备他，他不听从。皇帝担心他生变，于是在山上向天地神祇祈福。到即位设坛祭祀后，便以此作为常祀，每年祭祀一次，牺牲用牛，皇帝都亲自参加，没有固定日期。次年在白登山建立太祖庙，每年祭祀一次，备太牢，皇帝亲自参加，也没有固定月份。同时祭祀皇天上帝，以山神配享，遇旱则祈祷，多有灵验。这一年下诏各郡国在太祖巡幸的行宫所在地各立祭坛，用太牢祭祀，每年一次，都由牧首侍奉祭祀。又在宫中设立太祖别庙，每年祭祀四次，用牛马羊各一。又在宫内增加设置天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处，每年祭祀两次，各用羊一。此后二年，在白登西边太祖旧游之处建立昭成、县明、太祖庙，常在九月、十月之交，皇帝亲自祭祀，牺牲用马、牛、羊，并亲自举行出流之礼。另设天神等二十三位于庙左右，其大神用马，小神用羊。华阴公主是皇帝的姐姐，袁绍作乱时有保护之功，所以另立其庙在太祖庙墙后，因而祭祀供奉。又在云中圣月 金陵三处各立太庙，四季由四官侍奉祭祀。太常三年，在四郊设置五方地的祭坛，远近依五行属。各柱方形坛有四条台阶，三重矮墙，四面开门，以太昊等及诸辅佐神配享。祭皇帝常在立秋前十八日，其余四地各在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之日。牺牲各用牛衣，由有关部门主持。又有六宗、灵星、风伯、雨师、司明、司路、仙农之坛，各有别照。祭祀有固定日期，牺牲用少劳。立春之日，派有关部门在东郊迎春，祭祀用酒、肉干、枣、栗，无牺牲河伯。又在桑前水之南建立五岳四渎庙，春秋派有关部门祭祀，有牺牲河伯。四渎只用牺牲，仿照古代旺季之礼。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的共324所，每年十月派四官到各州镇普遍祭祀。有水旱灾害，则牧首各自在其界内祈祷祭祀，都用牺牲。王畿内各山川都列于祭祀次序，各有水旱则祈祷。次年八月，皇帝曾在白灯庙将要进献熟食，有神异之事。太庙博士许忠上言说，臣听说圣人能享祭天地，孝子能享祭亲人，陛下孝诚至极，通于神明。近日在太祖庙有车骑声从北门进入，声音盛大，震动门阙，执事者无不肃然站立。这是国运长久兴隆的征兆，应当告知天下，使人们都知道圣德的深远。辛未日，临幸代帝到雁门关遥望祭祀横越。此后二年九月，临幸乔山派有关部门祭祀皇帝唐尧庙。次年正月，南巡横越，用太牢祭祀。临幸洛阳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嵩高、华岳。五月从洛阳返回，沿途所经山川都进行了祭祀。此后三年二月，在国学祭祀孔子，以颜渊配享。神嘉二年，皇帝将要征讨柔然，简化郊祀礼仪。四月用小驾祭天神，结束后皇帝便亲率军队大胜而回，告祭于祖庙，便告群神。九月在邺城建立密皇太后庙，这是太后的故乡，设置四官太常博士、骑郎三十余人侍奉祭祀，每年祭祀五次。太炎元年，在横越、华越、嵩越上建立庙宇，各设置侍祀九十人，按时祈祷水旱。春秋时节，派官员率刺史用牺牲祭祀，有玉帛。魏国祖先居住在幽都时，在乌洛侯国西北凿石为祖宗之庙，后来南迁，地方隔远。真君年间，乌洛侯国派使者朝贡，说石庙依旧，百姓常祈祷，有神宴。这一年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石室告祭天地，以皇祖先笔配享。注辞说，天子拓跋焘仅派李敞等用骏马、大牛明白祭告于皇天之灵，自开天辟地之初，保佑我皇祖在那片土地，历经亿万年，终于南迁，祖辈父辈光大定居中原，歼灭凶丑，开拓平定四方，我继承大业，得生不显，岂料悠远之地叩首来朝，尽之旧庙没有毁坏，悠悠情怀，仰慕余光，王爷兴起，始于皇祖，绵绵瓜蝶多受福佑，仅以伟大功业配享于天，子子孙孙福禄永延。李敞等祭祀后，砍伐桦木树立，放置牺牲而回。后来所立桦木生长成林，当地百姓更加神奉之，都认为魏国敢于神灵的应验。石室南距带经约四千余里。次年六月，司徒崔浩上奏建议，神寺多不合经典，按四典所应祭祀的共57所，其余重复及小神请全部罢除，奏章获准。11年11月，世祖南征，经过衡山用太牢祭祀，渡黄河汲水用少牢祭祀，经过泰山用太牢祭祀，到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，于是到达长江，登瓜布山而回。文成皇帝即位，三年正月派有关部门到华岳修庙立碑，数十人在山上听到虚空中有声音，声音中称万岁， 和平元年正月，皇帝东巡，经过乔山祭祀皇帝，临幸辽西，遥望祭祀一无闾山。于是沿海西南行，临幸冀州，北到中山，经过横越，祭祀齐神而回。次年，皇帝南巡，经过石门，派使者用玉璧牺牲祭祀横越。四月天旱，下诏州郡在其界内无论大小神都洒扫，并以酒若干祭祀。丰收之后，各按等级用牺牲祭祀。至此，先前废弃的重祭祀都恢复了。显祖皇兴二年，因青州、徐州已经平定，派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帛祭祀东岳，用太牢祭祀孔子。高祖延兴二年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天地五交社稷以下以及各种神灵总共有1075处，每年要用牲口75500头。显祖深切怜悯生命，于是下诏说，我承奉天命，侍奉神灵以养育万物，但祭祀场所众多，用牲口太多，神灵聪明正直，想用德性和诚信，何必在于牲口。易经说，东陵杀牛不如西陵的薄祭，实在能获得福佑。如果诚心感通确实存在，即使是路边的积水和野菜羹也可以获得大福，何必多杀牲口然后才得到福祉呢？命令有关部门，除了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之外，都不准用牲口。于是各种祭祀全部改用酒和肉干。在此之前，长安的地方长官经常祭祀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庙。四年，挖坑埋牲口时，庙中的玉器显露出来。四月，下诏命令东阳王拓跋丕祭祀文武二庙。因为庙中玉器暴露在外，如果就地埋藏，恐怕渔民会来盗窃，敕令静思将其收入府库收藏。六月，显祖因为西郊的旧例每年增加墓主七个，改换世代就变更诏谕，这种事情对神明没有益处。开始改革以前的礼仪，固定设置七个墓主在交际处立碑。太和二年发生旱灾，皇帝亲自在院中祈告皇天、日月五星，祭祀当晚就下雨，于是大赦京城。三年，皇帝在北院祈福，又在院中祈祷星宿。六年十一月，皇帝将要亲自祭祀七庙，下诏命令有关部门按照礼仪准备仪式。于是群臣商议说，过去有于是亲自虔诚祭祀，祖先都来享祭，殷商帝王亲自拜谒，大福降临。大卫七庙的祭祀按照先朝旧例大多不亲自拜谒，如今陛下孝心发自内心，想亲自举行祭祀，符合古代帝王的常规礼典。臣等谨慎查考旧章，并采用汉魏旧例撰写了祭服、冠履、生牢的用具、雷、喜、符、鬼、祖、斗等器物、百官助祭的位次、乐官节奏的引导以及升降进退的礼仪，另外编辑为清拜的仪式。皇帝批准，于是皇帝亲自祭祀。此后四时长祀都亲自参加。十年四月，皇帝初次穿着法服乘坐玉辇在西郊祭祀。十二年十月，皇帝亲自在南郊修筑圆丘。十三年正月，皇帝用大驾在圆丘举行祭祀。五月庚戌，皇帝车驾在方泽举行祭祀。壬戌，高祖亲临皇信堂召见群臣，下诏说，礼祭祭法称有于是帝皇帝。大传，帝其祖之所自出，又称不王不帝。论语说，帝自祭冠。诗经颂说，长发大帝。尔雅说，帝是大祭。夏殷四时祭祀月、帝、征、长、周代改帝为祠。祭亦称春祭、秋长，也是夏殷的祭祀。王制称直月、霞帝、霞长、霞征。李传的文字就是这样。郑玄解释帝，天子祭元秋称为帝，祭宗庙大祭也称为帝。三年一次霞祭，五年一次帝祭。霞祭是把所有毁庙的祖先神主和到太庙合在一起祭祀，帝祭则增加配食的百官，审慎的祭祀。天子先举行帝祭，然后临时祭祀，诸侯先临时祭祀，然后帝祭。鲁国的礼仪，三年丧期结束举行霞祭，第二年举行帝祭。元秋宗庙大祭都称为帝，说明有两种帝祭。王肃解释帝霞， 称天子诸侯都在宗庙举行帝祭，不是祭天的祭祀。郊祀后祭不称为帝，宗庙祭祀称为帝。帝和侠是一个名称，合在一起祭祀称为侠，审慎的祭祀称为帝，不是两种祭祀的名称。三年一次侠祭，五年一次帝祭，总起来互称，所以称为五年两次大祭，不说一帝一侠，这很明显可以知道。李文的大略，各位儒家的学说全部在这里，你们可以讨论其中是非。尚书游明根、左丞郭作、中书侍郎风铃、著作郎崔光等回答说，郑玄的学说帝是大祭的名称，大祭元秋称为帝，是审慎的辨别五经星辰，大祭宗庙称为帝，是审慎的辨别朝暮。元秋常和祭祀不说侠，宗庙时和祭祀所以说侠，这样宗庙侠和帝并行，元秋只有一种帝而已，应该在宗庙同时举行帝侠之礼，两种礼仪不同，所以名称不同。按照礼，春天废除值月，在长河征时举行侠祭，不在三个季节都举行帝侠之礼。中书监高驴、仪曹令李韶、中书侍郎高尊等十三人回答说，帝祭元秋的帝与郑玄的意思相同，其宗庙帝侠之祭与王肃的意思相同。与郑玄意思相同，是因为有虞是帝皇帝，皇帝不是虞舜在庙中的帝，不在庙中，不是元秋又是什么呢？又大传称祖其所自出的祖先，又不是在庙中的文字。论语称帝字祭冠，事情似乎有依据。尔雅称帝是大祭。诗经颂说长发大帝是殷王的祭祀。这些都不是诸侯的礼仪，诸侯没有帝祭。礼仪只有夏殷，夏祭称为帝，也不是宗庙的帝。鲁国行天子之仪，不敢专行元秋之帝，改殷商的帝，取其帝名用于宗庙，因为先有侠祭，于是产生了两个名称。按照王肃的学说，侠祭然后帝祭，所以说帝侠总称为两次大祭，说明没有不同。帝侠是一个名称，帝侠只在一个季节进行，只在一个季节进行是因为祭祀不欲频繁，频繁就是亵渎。一年举行三次帝祭，我认为过多。皇帝说，尚书、中书等根据两家的学说讨论帝侠很详细了，但在形式上折中还有不妥当之处。高驴等以帝侠为名，意思与王肃相同，帝祭元秋，事情与郑玄相同，没有可挑剔的。尚书等与郑玄相同，两个名称两种祭祀并存并用，道理上不完全得当，都根据两种学说一时举行帝侠，而缺少两个季节的帝祭，事情难以遵从。先王制定礼仪，内圆人子之情，外协尊卑之序，所以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庶境就毁庙，把神主藏于太祖之庙，三年举行侠祭，世代敬就毁庙，以示有终结之意。三年侠祭，以身追远之情。帝侠既然是一种祭祀，分而为二，事情没有根据。毁庙三年一侠，又有不涵盖四时的情况，于理有缺失。七庙四时常祭，侠则三年一祭，而又不涵盖四时，于情为简略。王肃以帝侠为一祭，王肃的学说为优。郑玄以元秋为帝，与宗庙大祭同名，意思也妥当。现在互取郑玄、王肃二义，帝侠并为一个名称，从王肃。帝是继元秋大祭之名，上下同用，从郑玄。如果因为频繁则亵渎，五年一次帝祭改侠从帝。五年一次帝祭，那么四时都行帝祭，以符合现在的情况。帝祭则依照礼文，先帝祭然后临时祭祀，立即施行，写入律令，永为世法。高驴说，尚书称四类于上帝，因于六宗。六宗的祭祀没有明文名称、位置、坛照，历代所疑惑。汉魏及近诸儒学说不同，有的说是天地四时，有的说是六者之间，有的说是义的六子，有的说是风雷之类，有的说是星辰之属，有的说是世代所宗，有的说是宗庙所上，有的说是社稷五四，共有十一家。从今以来直到圣朝，认为议论的人虽多都有缺失，没有人能够评定探究，于是相互因袭，另外设立六宗的诏狱，总作为一个位置来祭祀。 近来敕令臣等评议折中，附入四点。臣等呈旨，批阅探究以往学说，各有其理。比较而论，长短互见，如果偏用一家，事情可能有差错。众人疑惑则从多数，现在迷惑则遵循古制。请求仍依先前另外设立六宗的诏谕，总为疑祀而祭祀。皇帝说，详细制定朝令，祭祀是首要之事，以疑惑从疑惑，何所取证？昔日时渠、虎格的议论都依据类别以引申义理，推圆事实以证验情理，所以能贯通百家的要旨，决定累世的疑惑。何况现在有文可据，有本可推，而不评定决定，其用意何在？我亲自阅览《尚书》之文，称四类于上帝，因于六宗，文字相互连接，道理似乎是一件事。上帝称四而没有因，六宗说一二，不分别其名。以此推之，上帝、六宗应当是一时的祭祀，不是分别的祭祀名称。四类不是单独的祭祀名目，焚烟不是其他祭祀所用。六宗必定是天皇大帝及五帝的神明。因是祭祀帝的事，所以称因以关联其他，所以称六以证明。那么四类上帝因于六宗是一次祭祀，互相举列以成全。现在祭元秋，五帝在焉，其生必都用因，所以称四类上帝因于六宗。一次祭祀而六种祭祀都完备了。六种祭祀既已完备，不必再另外设立六宗之位。可以依此附入律令，永为定法。十四年八月下诏说，秋泽的初始祭祀配享应当确定，五德相袭，分序有常。然而异同之论再往汉时已有记载，魏祥之说宜于今时。群官百官可以议论其所应遵循，必须令其折中，已成万代之事。中书监高驴义以为，帝王的兴起，百代可知，运代相承，书传可验。虽然作命有长短，德政有优劣，至于寿终延祖，因见上帝，其宗旨是一样的。所以敢于叙述前代记载，举其大略。我听说居尊聚集，允应明命者，莫不以中原为正统，神州为地宅。如果未当明权，化计流洽，则不专以是术为与夺，善恶为是非。所以尧舜禅让，一身一赏，魏晋相待，少计运输，桀纣治虐，不废成立之序，立会治昏，不缺周晋之路。即五德之论，始自汉流，一时之意，三家之别。所以张苍以汉为水德，贾谊、公孙臣以汉为土德，刘向以汉为火德。认为水德者，正因为曾有水意之应，而不推运带相成之术。以土德者，则以亡秦继立，相及为次，不推逆顺之意。以为火德者，玄正赤地斩蛇之福，弃秦之暴，越恶成善，不以世次为正，所以以成周为火德。自兹以后，乃以为常。未成汉，火生土，故未为土德。晋成魏，土生金，故晋为金德。赵成晋，金生水，故赵为水德。燕成赵，水生木，故燕为木德。秦成燕，木生火，故秦为火德。秦之未灭，皇位未克神州，秦氏继亡，大魏称至玄朔。所以平文之妙，史称太祖，以明受命之政，如周在齐之阳。若继成晋，晋亡已久；若放弃秦，则中原有寄托。推此而言，继成秦的道理视为明验。所以以未成秦，未为土德，又无为表验，黄星耀彩，考试定时，何德轩辕，成土祖位，视为显著。又秦赵及燕，虽非名胜，各正号赤县，同有中土，交天祭地，四类贤治，明行治理，不失旧章。言有泰山、黄河，尽被淮水、汉水。非若龌龊边方，见你之属，远如孙权、刘备，近若刘裕、道成，世系蛮夷，非关华夏。夫为圣朝，德配天地，道备四海，承前统力，功谋百王。光阁同于唐虞，享作留于周汉，正位中晋，言有万方。今若摒弃三家，远成晋室，则灭中原正次之时，存之无损于此，而有成于彼。 废之无益于今，而有伤于世。臣愚以为宜从上皇，定为土德。又前代之君，明贤之使，皆因其可褒褒之，可贬贬之。今义者偏具可决之意，而不露可全之理。所论事大，垂之万业，一并集中密群如，人人别异，则其所长与理为稀。秘书丞臣李彪、著作郎崔光等人商议认为，尚书高驴的议论是继承进来的秦朝。臣等掌管国家典籍，颇阅览前代史书，珍惜这正统的次序，慨叹那些非正统的脉络。于是向上推究帝王的起始，远溯百代君王。魏国虽然建立国家统治人民，根基极为古老，尊崇皇帝制定立法，延续的轨迹有其渊源。然而这帝王基业以神元帝为首。考察神元帝与晋武帝往来和好，到了桓帝、穆帝时，洛阳京城破灭。这两位皇帝立志摧灭刘聪、石勒，想要保存晋朝，常常帮助刘琨在滨州、冀州施展威势。因此晋氏感念他们扶助拯救的仁德，刘琨自越时深切地请求代王出兵。平文帝、太祖与苻坚石虎抗衡，最终平定燕国，对中原有大功。这样看来，司马氏的国祚在贾汝终结，而袁氏在云代接受天命。大概从周朝灭亡到汉朝正式称帝大约60年，福命崇尚赤色。后来虽然有张苍、贾谊的不同意见，暂时怀疑，但最终遵从火德，以继承周朝。排斥暴虐的嬴秦比作共工，蔑视凶暴的项羽等同吴广。近期去除谬误伪朝，远接神政之统，像这样明白，难道能让白蛇白白被斩，祥云空自凝结吗？自从晋朝亲父沦亡到登国年号开创，也大约60多年，器物颜色和旗帜大多遵从黑色，这又是自然符合响应，与汉朝初始暗合。况且秦朝兼并天下，草创法度，汉朝沿袭其制度，很少改变，尚且向上推究五运，最终继承隆盛的周朝。何况刘渊、石勒、苻坚、慕容焉世代基业短暂狭隘，纲纪没有建立，魏国承接其弊病，自有常法，怎能不同于汉朝继承穆德，舍弃晋朝而改为土德呢？皇统崇高至极，承受天命非常重大，必须应当推求符合上天次序，审查考定正统次序，不能掺杂僭越窃据，参入强横狡诈。神元帝与晋武帝同一时代，桓帝、穆帝与晋怀帝、晋敏帝同时。晋氏沦亡时，平文帝开始壮大，庙号太祖，也有其缘由。继承晋朝确定德运，谁说不可？而想要接续这些伪建之朝，难道不是迷惑吗？臣所以诚恳地感到惋惜，只希望陛下垂察采纳。诏令让群官议论。15年正月，侍中、司空、长乐王穆亮，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、平原王陆睿，侍中、吏部尚书、中山王王元孙，侍中、尚书、驸马都尉、南平王冯旦，散骑常侍、都曹尚书、新太侯尤明根，散骑常侍、南部令邓世祖、秘书中散李凯、尚书左丞郭祚、右丞、霸丞子魏庆、中书侍郎封陵、中书郎、太昌子崔挺、中书侍郎贾元寿等人上言，臣等接受敕命，共同商议中书监高驴、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论的皇位五行次序。尚书高驴认为石勒继承晋朝为水德，慕容燕继承石勒为木德，苻秦继承慕容燕为火德，大魏赐予苻秦为土德，都是依据占据中原，以为得到正统的凭证。皇位建立年号，事情接续秦朝末年，晋朝已经灭亡，天命在我，所以凭借中原有所寄托，就继承他。李彪等人依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帝同时，桓帝、穆帝二帝仍旧维持就好。从平文帝开始，到太祖与苻秦、赵石抗衡，最终平定慕容燕，晋朝国祚终于在苻秦终结，大魏兴起于云中朔方。依据汉朝抛弃秦朝继承周朝之意，认为皇位继承晋朝为水德，两家的议论大略如此。臣等谨慎共同参议讨论，夫为皇位世代，称王于玄硕，下至魏、晋、赵、秦二燕，虽然占据中原，德运辅作微薄浅短， 都获得推举叙述，与理不合。又国家积德长远，道光万载。李彪等人执掌东关，详细研究图籍史书，所依据的道理，其结论难以驳倒。如今想要听从李彪等人的议论，应当继承晋朝为水德。诏书说，越过晋代继承远古，于心不安。然而考定次序，推算时运，也颇难继承。朝中贤臣所议，难道朕能改变违背？即可依从定为水德，以身为始祖，腊日用辰日。次年开始营建明堂，改建太庙。诏书说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除非功德深厚者，不得擅自享有祖宗之名，居于二挑之庙。仰思先朝旧事，错乱不同，难以取准。如今将要遵循先人遗志，详细依据礼典，应当制定祖宗称号，确定将来之法。列祖有开创基业之功，世祖有开拓疆土之德，应当为祖宗，百世不迁。而元祖平文帝功劳未多于昭成帝，然而庙号为太祖。道武帝建业之功勋高于平文帝，庙号为列祖。比较功绩衡量德性，以为不恰当。朕如今尊奉道武帝为太祖，与贤祖为二挑，其余按次序迁出。平文帝既已迁出，庙中只有六位，开始经七庙则有一位空缺。只有朕亲历此事，也是臣子难以说出口的。人生必有终结，是人之常理。朕已无德，汝成大业，如果宗庙之灵得以保全首领而终，位列招募次序，心愿就满足了。一定不可预先设置，可以留下文字告知后世，必须令其迁出。司空公、长乐王穆亮等上奏说，升平之会是在今日，推功考德确实如圣旨所言，但七庙的祭祀完备实行已久，不应缺一，空有所待。臣等愚见，依照先前尊奉祭祀，可以垂示文字告知后世。道理如此，不敢不说。诏书说，道理或如此，等到有间隙时，当撰文相示。八月壬辰，诏令郡国有时令国嫔可进献的，都送往京师以供庙祭。又诏书说，礼说从外来的，没有主祭就不能立。先朝以来，在正月吉日，于朝廷设墓，中间放置松柏树，设五帝座位。这祭没有祖宗配祭，按之古典，实在无所取，可去除此祀。又探测之祭，既然不合礼典，可全部罢除。戊午，诏书说，国家自先朝以来，祭祀各种神灵共有1200余处，如今想要减省重祀，务必从简。昔日汉高之初，所祭祀的众神及寝庙不少于今日。到了元帝、成帝之际，匡衡坚持议论，才得以减省。后来到光武之世，礼仪才完备，祭祀有序。凡事祭祀不要频繁，频繁则亵渎，亵渎则不敬。神聪明正直，不等待繁杂的祭祀。又诏书说，明堂、太庙都祭祀祖宗，配祭配享，于此完备了。白登、郭山、鸡鸣山庙指派官吏行事。冯宣王诞生先后，又因在关长安，立庙应不同于常等，可敕令雍州按时供祭。又诏书说，先前恒有水火之神40余名及城北星神，如今元秋之下，已经祭祀风伯、雨师、司中、司命、明堂祭祀门、户、景、灶、中六美神都有。这40神估计不需设立，都可罢除。贾莹、召集群官，诏书说，近来议论朝日夕月，都想要在春分秋分之日于东郊西郊行礼，然而月有闰余，运行没有固定标准。如果一律按照春分秋分之日，有时月亮出于东方，却在西方行礼，魁情夺礼，不可施行。昔日秘书监薛卫等人曾议论此事，认为朝日在朔日，西月在枯日。卿等意下认为朔枯与二分，哪样正确？尚书尤明根回答说，考察旧事，推求比较重义，应当依从枯月。十一月己未朔，帝在太和庙行旦祭，帝穿衮冕，参与祭祀者穿朝服，然后帝戴黑戒责，穿素纱身衣，拜谒山林后回宫。庚申，帝亲自检查其宫官服及郊祀的祖豆。癸亥冬至，将要祭祀元秋， 帝穿衮冕佩剑着戏，侍臣穿朝服。辞别太和庙，到元丘升坛祭天燔柴，随后祭祀明堂大和乐，然后回到太和庙才进入。甲子，帝穿衮冕辞别太和庙，到太华殿朝见群官，然后帝带通天官穿将纱袍临祥礼，帝感念思慕，月悬而不演奏。丁卯，迁庙，陈列冕服，帝亲自检视，然后帝穿衮冕辞别太和庙，到太庙百官陪从，奉神主于斋车到新庙，有司生神主于太庙，诸王侯牧守四海藩附各按职位来祭祀。十六年正月戊午，诏书说四时祭祀是为人子之常道，然而祭见之礼贵贱不同，所以有封邑之君在守时祭祀，无田之士在众月觐见，何况七庙之众而用终节呢？近来的征常之礼颇违背旧意，如今将要养尊远古之事，在孟月于太庙行暇祭，但朝典初改，重物繁多，无暇斋节，所以拖延至今。又接神祥祖，必须选择吉日。如今礼律未宣布，有司或不知此，可敕令太常择日上报。二月丁酉，诏书说崇圣四德是远代的通典，至缺三字是中古的禁规，所以三五至人之君，唯有德者配享，下因思己稍微用其姓氏，而且法事于民，祭祀有明典，立功垂惠，祭祀有常事，这是一代同途，累世共轨。如今远尊明令，效法旧则，比于四令已经决断，其孟春因四者，近来因事繁，遂延至今日，可令仍以众月祭祀。凡在四令，其数有五，帝尧树立则天之功，兴起巍巍之志，可在平阳祭祀；虞舜播扬太平之风，达到无为之化，可在广宁祭祀；夏禹抵御洪水之灾，建立天下之力，可在安邑祭祀；周文公治理作乐，垂范万世，可在洛阳祭祀。其宣尼之庙，已于中书省，当令敕有司。享见之礼，自文公以上，可令当地牧守各随所进，涉行祭祀之事，都用清酒和祭肉。丙午，诏令有司择吉亥日，备小驾，亲临千亩，官别有敕。癸丑，帝到宣文堂，引荐仪曹尚书刘昶、鸿胪卿游明根，行仪曹氏李韶，授予孔子册书，尊崇文圣之谥号。于是刘昶等人到庙行事。随后，帝斋戒于中书省，亲到庙中拜祭。九月甲寅朔，在明堂大享，在玄氏祭祀文明太后，帝亲自撰写祭词。十月己亥，诏书说先王治理用来经纶万代，垂法后坤，至于交天祥祖无不配祭，然而有节制。白灯庙是为特定原因而建，招募次序不按常规，所以太祖有三层之语，八零无方丈之事，又常常在祭秋清驾展成，祭祀里有时有谢曼之诗，嘉乐颇设野合之机。如今寿衣之日在明堂享祭，玄冬之始在太庙征祭，如果再到白灯治斋，便是一月两驾，事成亵渎。详细思量二者之理，认为应省去其一，白灯之高不如九世之美，为次之华不如清庙之盛，想要废弃那东山之寺，成就这两享之境，可敕令有司指令内典神者涉行祭祀之事，献明帝道武帝各有庙称，可依旧是。自太宗朱棣从前没有殿宇，因此停止。十八年南巡，正月铸币因比干木，以少劳祭祀。三月诏令罢除西郊祭田。十九年帝南征，正月车驾渡过淮水，命太常致祭，又诏令祭祀待远。三月癸亥，诏书说知道太和庙已经建成，神医领主应及时奉安，可则三月三日祭祀，内奉千余正庙。其出金庸城的仪式，一律依照出代都太和庙之事，入新庙的典礼可依照近来至金庸城的规制，其威仪鲁布如同出代庙，百官奉迁可以省检，指令朝官四品以上，士官五品以上及宗室奉迎。六月 相州刺史高驴上表说，夫为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，同未央之远感，因业土是旧时之故乡，有归魂之旧宅，所以为密皇后在城内立庙，岁时祭祀，设置庙户十家，其功30人。春秋征长，官服从事，刺史被威仪，亲自行祭酌，升降揖让，与七庙同仪礼毕，撤会而止。如今庙殿亏漏，门墙倾毁，符轨破损，行李有缺，臣备未直思，亲眼所见。如果因七庙更新，明堂初制，配享之仪备于今意，便因毁坏停止其长祭。如果因功高特立，应更新其灵语，感臣所见，福请恩才，诏令罢除。11月庚午，皇帝驾临尾宿山，商议确定元秋祭天事宜。己卯，皇帝在何温室召见咸阳王元喜、司空公穆亮、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以及参与议礼的官员，下诏说朝中召集公卿，想要讨论元秋祭礼。如今白昼最短已到极点，长日即将来临，依据州官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，这是最重要的礼仪。两汉礼仪有参差，魏晋也未能统一。我魏国虽然上考三皇，下查晋是历代元秋祭祀的礼仪，但仍未参照州官制定不可更改的法规。因此将这套元秋祭礼展示给各位，想与诸位贤臣考定其中恰当之礼。皇帝说，牺牲之礼没有可依据的标准，近来在代都已议定其说法。宰杀牺牲，灌酒祭神，确实是一日之事，终究没有在傍晚杀生，等待天明再祭祀的道理。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回答说，臣谨慎查考州官牧人职，其中只有傍晚陈列牺牲的礼仪，确实没有杀生之事。秘书令李彪说，傍晚不杀生，却如圣旨所言，但不知是否要祭告太庙。臣听说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时，必先祭告于判宫，注释说先人，由此推之，应有祭告太庙之礼。皇帝说，卿所言有理，只是朕原先已有配祭南郊之意，想废止祭告，但卿引证有根据，应当听从卿的提议。皇帝又说，元秋所用牺牲毛色没有固定标准，考察古事相互矛盾不一致，周家用红色，解说认为是崇尚之色，近代不知依据什么。顺命与时，完全沿用尧的话，又说用黑色公牛祭告于天地。如今我国时令采用夏正，至于牺牲毛色，不知以什么为标准。秘书令李彪说，观察古时用黑色，似取法于天色玄黑之意，臣认为应当用黑色。至于五帝各自象征其方位颜色，也有其道理。皇帝说，天什么时候不是玄色，地什么时候不是黄色，我想依从黑色。皇帝又说，我国平常击鼓来集合众人，易经夏至冬至之日，商人旅客不出行，君主不省察四方，以助长微弱的阳气或阴气。如今如果依旧击鼓，岂不是违背了停止击鼓的意义？是否不妨碍古意？员外郎崔毅说，臣查考周礼，当祭祀之日，擂鼓擂桃，八面齐奏，尚且不妨碍阳气。臣私下认为，击鼓及合众人并不妨碍古意。癸未，下诏三公穿衮冕，是有8种图案花纹；太常穿蔽冕，是有6种图案花纹，用以助祭。甲申冬至，在尾宿山祭祀昊天上帝，由大夫主祭，此事存疑。20年，在河阴修筑方泽，祭帝之坛，并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光武帝及明帝、张帝3座陵墓。